美国国会众议院10月3日举行投票，以216票对210票的结果罢免了共和党籍的议长凯文·麦卡锡，使他成为美国史上首位被罢免的众议长。麦卡锡表示他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也不会再次角逐议长职务。此前麦卡锡带领众议院通过了临时支出法案，避免了政府关门，但在该法案中未能纳入一些共和党人有关削减支出的诉求。共和党众议员马特·盖茨周一晚间提交动议，要求全院就是否罢免麦卡锡进行表决。最终8位共和党议员与208名民主党议员站在一起投下赞成票，使罢免案获得通过。这件事如何揭示了美国政治的现状？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以及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秦鹏先生，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导火索是前议长麦卡锡和民主党合作达成了临时开支法案，但这似乎也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哈。共和党内对麦卡锡的不满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您觉得对麦卡锡不满的主要是哪些共和党人啊？他们的不满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共和党这边呢，不满的人呢，实际上是包括几个右翼的这个议员，包括的就是以盖茨麦特盖茨为代表的这样的人，也包括呢一名是来自于这个南卡罗来纳的这个议员，叫做南希梅斯。这个人实际上很有意思，他是靠川普支持当选的，但是后来的话呢，他实际上是变成了一个叫永不川普阵营的这样的一个立法者。那么不满的这个原因，刚才你提到的是导火索是九月份的这个法案，在直接的内容上来讲，它包括了一些就是盖茨他们认为说是不认可的过度的一些开支，那么包括呢就是这种极端气候政策也被叫做呢绿色新政，还有呢一些其他方面呢是认为说不应该由政府来花的钱，而应该呢是由这个企业花的钱，这个的话呢会造成更庞大的更严重的通货膨胀。那么还有呢就是盖茨他们认为说虽然在这次的这个法案里边没有通过对乌克兰的进一步的拨款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但是呢这里边的话呢就是麦卡锡是和拜登政府那边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所以他一直在追问这个秘密协议到底是什么。另外呢更带深就是说关于这种法案的一个审查的方式，那么现在呢他是把这个政府部门的那么多的这些开支他包装成了四个大的包，这样一来呢像这个看过开会的时候，它是几千页这样的一个法案，其实是没有时间去看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盖茨他们认为说你应该呢让我们把它拆成比如十几个包的这样子来讲不同部门的，这样才能够更加具体的去看具体的去审查，然后呢能够去把那一些比如说是针对这个川普的或者呢是帮着这个拜登去做这种交易的官僚的这个工资，对吧，把这个给暴露出来，我们把它给剔除掉，或者类似的这样一些决定。所以这一点上来讲是他们很不满的原因。那南希梅斯呢，他对这个部分他其实也很不满，同时呢他对于说麦卡锡在之前的时候承诺有几个关于这种妇女问题的一个立法他没有兑现，还有呢关于这种确保社区安全的这些承诺他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是他不满的另一个原因。同时呢也是认为说造成了这个更大的一个通货膨胀，就是政府的扩大的开支。当然更深层的原因的话呢，其实是盖茨认为说麦卡锡没有兑现他们在一月份的时候和他们达成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就包括呢就是去调查亨特拜登，以及呢完全性的开放国会的1月6号的这个录像和相关的一些文件。之前的时候也批评这个盖茨也认为说你麦卡锡没有呢就是更早的去弹劾拜登，同时呢也没有真正的去解决就是美国现在面临的非常严重的这个南边境问题，也就是大量的这个非法移民涌入美国，造成了美国的这种安全以及庞大的一个开支的问题。同时呢再有呢就是 谈到说这个去通过限制这样政府的开支的方式作为一个杠杆去谈判，就是美国的就是共和党这边他们所希望达成的一些议程。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他们认为麦卡锡呢是太软弱了，太好看了，甚至在帮着这个拜登政府再去做事情，你没有兑现呢是之前达成的这样的一些承诺。
请教秦鹏先生啊，因为刚才您在提到这个反对麦卡锡的这些共和党人的时候，特意提到了一位曾经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但是后来进入到了这个反特朗普的阵营当中。所以您认为，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这些反对现在这个麦卡锡的这些共和党人是属于共和党当中的，比如说特朗普派啊，或者说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当中的这个参与者，但是您并不同意这样的划分是吗？
对，不完全是。
嗯，那我想来请教杨建立博士啊，您觉得就这些共和党人他们对麦卡锡的不满是否有其合理性？那当然，批评人士认为他们是制造了相当程度的混乱，但是他们自身认为，就像刚才秦鹏先生说的，这个是为了践行保守理念，比如说阻止政府过度开支。发起这个罢免动议的共和党众议员马特盖茨就在辩论期间说：“我不认为投票反对麦卡锡是混乱，我认为$33万亿的债务是混乱。”我认为面对2.2万亿的年度赤字是混乱，所以杨博士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呢？
我认为两项都是混乱啊，用这样的办法罢免这个议长麦卡锡，以及美国累积的$33万亿的这个债务，两项都是混乱，都预示着美国的政治的危机啊。先说债务，债务这个三万亿这个债务是非常巨大的债务，很可能会在某一个时刻就会爆雷，啊，问题这个甚至有一些国际的评级的机构、权威机构，在上次美国政府准备关门的时候，啊，预算这个支出不能通过，可能不通过的时候，已经对美国的信用进行了降级，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但是这个债务这个危机不是一党造成。啊，两党都在负非常重要的责任，而且谁当议长，谁都不愿意在自己手中把这个政府给关掉他，因为他要背一个政治的责任。无论是共和党的还是民主党的议长，都在最后的时刻想办法让两党进行妥协，来通过一个临时的或者是这个一年的这个预算法案，使得这个政府能够度过这个债务危机。那实际上等于说，我所谓的度过债务危机，就是把债务继续的往下加上去。那么很多人认为只是这个民主党的政府是增加了债务危机，实际上共和党的政府也增加了债务危机。像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DeSantis， 他在现在和川普这个对立的非常厉害，而且互相的贬低。在这个他在批评川普的过程中，同时他还批评了麦卡锡，他也是麦卡锡在政治上两个人也非常的不喜欢。他就讲，你这个川普总统和麦卡锡，你当时在这个国会里是作为共和党的第一把手，那么你们俩合作啊，这个在这个川普执政期间增加了$7万亿的这个债务啊。我就是指出来共和党，因为民主党更加是在开支方面没有什么限制，我只是指出来共和党，说明就是两党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那的确在共和党的这个国会议员中有一些这个保守派，坚持保守价值的，也就是有限的政府以及这个我们叫这个财政保守主义，一直对这个债务进行这个问题啊持非常非常反对的态度，每次都试图用各种办法啊想把这个财务的开支降下来。但是这个民主政治的问题就是说，你一旦承诺了开支了，谁都不愿意拿下，因为拿下了你要得罪自己的选民，得罪自己的选民就拿不到选票，拿不选票你就不能当选，当选不能当选你就不能执政，一切都没有。所以这个逻辑使得只能无限的加码啊。所以每次在关键的时刻都是这个共和党的这种保守派最后妥协，没有办法，只有妥协。你看30几年的这个美国的历史，每次到最后的关头，你强说的再强硬， 到最后也是这些人妥协。那包括麦卡锡当时在帮助那个 John Boehner 做议长的时候，麦卡锡是非常反对增加这个政府开支的，但是议长告诉他，他老板告诉他我必须通过，那他就协调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啊进行妥协通过。在投票的时候他投了反对派，因为他确定这个票数已经够了，他的反对是这个没有意义的，但是要他表达自己的立场。从这些例子你就看出来，美国的债务危机的确是政治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雷。另外我们讲这个把麦开锡用这样的办法给这个议长给拿掉，我认为也是一种政治危机，它不仅仅是个债务的问题。像盖茨讲这个一直强调债务的问题，我认为他强调的这个东西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大家对美国政治如果了解的话，实际上就是像盖茨这种人，他一直非常的极端，而且得用各种的办法想在这个政治上出头。那实际上他和麦卡锡都应该是川普的支持者啊，而麦卡锡在川普的问题上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得罪了民主党，这就是民主党这一次没有保他、没有救援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麦卡锡的特点是他也是一个政治上的投机者，非常非常的投机，所以在两党都不能得到非常这个坚定的那种信任，所以这就是他遇到危机的这个非常大的原因。而这个用这样的办法，就一个人动议，然后这个直接投票来解决一个议长的职务的这种方式，造成了美国的政治危机是什么呢？是因为现在两党的这个议员的人数非常接近，换句话讲就是说，任何一个新议长产生出来，另外一个人如果愿意重复盖茨的方式，就有可能把新议长又给拿下了，这就使得美国的国会处于一种瘫痪之中。而美国的这个国会的议长是这个第二顺位的接总统的那么一个位置，对美国的政治以及各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职务。那么美国的国会如果瘫痪了的话，那对美国的政治任何政策可能都会带来一种威胁。所以这个方式本身是不可取的。
是，我们稍后会继续的展开讨论这个问题哈。那我想请问这个秦鹏先生，您是否同意刚才杨博士所说的这个政治危机论啊？那很多人认为这个现在是美国政治出现了危机，在于他这件事情表现出了两党的分裂严重以及共和党内的分裂的严重。但我觉得分裂这个词现在可能是在政治语境当中被用的太多，但是又缺乏去深入探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想请教秦鹏先生啊，首先您是否认同共和党内存在分裂，或者说您觉得应该如何来界定有益的这种意见分歧或者是意见多元化和有害的分裂之间的这样差别呢？
共和党内部的话呢，现在确实是有分裂，但是呢，我认为它和以前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的，就是说它没有根本的分。在这个保守理念上来讲，基本上共和党经过这个过去的川普的那个时间以及这几年的一个整合，它基本上这个理念上基本上是达成一致的，只是采取这种方法上它其实是有这种差别。那么作为麦卡锡为代表的一些人的话，他其实是强调要通过这种妥协的方式，然后一点点去获取呢是他们的理念的一些推动。但是呢，盖茨认为说，你没有对抗，你就不可能去真正的去获得这些保守理念的推进，以及获得呢美国的这种国家利益等等这样的一个保护。其中的一个呢，就刚才谈到这个开支问题。杨江丽博士讲的有一点，我其实不太完全认同，就是说，川普时期他确实是增加了这个大概7万亿的这样的一个开支，但是呢，那个时间主要是应对这个疫情。就是大瘟疫的时候，你得保证整个这个居民和企业能够运转，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而后来的这个拜登政府的推行的一些所谓的叫做对抗通货膨胀的这样一个法案，其实在推高了通货膨胀，因为你大量的发钱、大量的印钱，就带来了整个这种物价的上涨，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造成问题的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过度的去放大这个部分的这种法案去增加这个开支，实际上不是一个好办法，而且是一个造成更多问题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呢是要去杜绝的，也是我们说 其他的主要保守派们所认为杜绝的。但是呢，作为这个麦卡锡来讲，他认为就是说还在去妥协的方式再去达，慢慢的去推动。但现在的这个问题是呢，作为民主党这边他是不愿意去做让步的。特别呢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讲说南边境问题，对吧？就是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去解决呢？那么每一天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人跑进来，有几百万人一年，就纽约现在你知道整个来了多少非法移民吗？十几万人，每天是2000多人新进来的。然后纽约今年因此的话要增加100多亿美元的一个开支，那么这个对整个的这个地方的财政来讲，对整个社会的这种安定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麻烦。而作为这个保守党来讲，他是要去推动，想试图去解决。但是呢，麦卡锡他没有采取有力的对抗方式，所以根本上我觉得他是在于这种对抗方式去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们有一个根本的分歧，我觉得这是差别。那么你要说是怎么去界定这种多元化和有害的一个分裂，我认为这个某种意义上这种分裂而且是有意义的，对吧？因为它的这种核心关注点是一个国家利益。那么即使呢站在这个党内来讲的话，我也认为说这个罢免其实没那么可怕啊，因为麦卡锡下台他又自己呢认为他不想再继续参选，那么在其他的这个人里边推出来一个新人，包括呢哪怕是这个 Scalise 或者是这个Jim Jordan， 这些人来讲的话，他上台之后，他正常就会比麦卡锡更多的一些对抗，更多的这样的一来的话，就能够满足呢这些极右翼的这样的一些共和党人的一些这种诉求。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对抗、这种分裂的方式、解决问题方法来讲，它不见得是个坏事儿。
嗯，其实共和党和民主党内部都有不同的派别，那各个派别有不同的政治理念和诉求，那他们彼此之间形成制约和平衡，也在博弈当中寻找最大公约数，这本身是一种健康的机制。那为什么现在的一些状况会让杨博士您觉得非常担忧呢？
本身美国的政治在最近几年已经非常的极端化，刚才这个秦鹏先生所讲的很多我都不同意，比如说共和党。本来我们从中国来的异议人士很多都是倾向于共和党的保守价值的，但是这几年来你要说共和党还有一个保守价值我看不出来，尤其是以川普，很多人认为川普代表了这个保守价值，我从哪个地方都看不出来川普以及他的支持者代表了哪些保守价值，这是我们这个本来认同传统保守价值的人没法认同的一些事情。那刚才我讲的那个7万亿不是我讲的，是 DeSantis 讲的。我现在没有党派的任何的立场，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就是美国的债务是两党的责任。在克林顿时期，实际上他已经预算已经平衡了，啊，那平衡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当时的高科技的新兴高科技的发展带来那个税收的增加，他一下平衡了预算。但到了小布什时期，这个平衡预算又打破了，因为有两场战争，啊。那个，但是传统上，当然民主党的这个开支更加没有这个限制，没有纪律，啊，那人们因此就会更多的相信是民主党造成的债务危机。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两党造成的债务危机，包括川普的7万亿的债务，不是我讲，是 DeSantis 讲，是共和党的人讲。另外一个共和党的重要人物Nikki Haley， 他在竞选的时候讲了一句，在辩论的时候啊，初选辩论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大家都说目前的这个通货膨胀是这个拜登的这个开支预算等等所造成，它实际上是始于川普时期，他讲了当时疫情时期的那个巨大的开支。当然刚才秦鹏先生也讲了，这都是共和党人自己讲的。那我和共和党的人有很多很好的朋友，他们对共和党的分裂是非常担心的。那你说共和党没有分裂吗？明显的在分裂。那民主党在整个投票过程中就显得比较一致，那共和党是非常分裂的，不仅是在国会里边，在这个大选中、初选中都是非常分裂的，以至于我很多这个共和党的保守派的一些朋友跟我讲，说我们在一起谈论的时候都讲，他说现在都不知道共和党代表着什么价值，说是可能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一个党，所以这个是一个担忧。那回过到国会的这个操作上来讲，就是说因为两党的距离非常接近，那因此一个人可以把整个国会陷入这种瘫痪之中，这本身是危险的。但是当然他没有说我用非法的办法来做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他是用了一个合法的一个程序来罢免那个议长，这本身你可以说他的斗争的方式是有效还是没效。如果看他有没有效，你就看他这种方式是不是为下一次的，也就是十一月份的那个政府的开支带来好的结果。我认为可能不会有，恐怕一两年内、几年内都不会有好的结果。大家只能对他这种行为不能接受，包括大部分共和党人的。如果你要是看新闻的话，大部分的共和党的议员非常讨厌盖茨的这种运作方式，啊，我估计他可能要负一定的、要有一定的政治的这个后果，啊，他要去承担的。那么，现在我觉着，我也不是那么的悲观，我认为这次民主党没有救援麦卡锡，麦卡锡，原因是因为他过去很多有些不守诺的这个现象，极端的共和党人认为他太妥协了，而民主党人认为他又太极端了，所以他这个位置是非常不好做的。而且在川普的问题上，他是出尔反尔的，啊，一月六号讲的话和以后他讲的话完全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另外，这个在对刚才这个秦鹏先生讲，对于拜登的这个弹劾调查，在大部分的民主党人他都会认为，你在没有充分的证据之下，你同意了进行这样的调查，本身就是得罪了这个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因此这次他不去救援他。但是经过这次国会的危机，我相信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这些这个温和派，啊，不是极端派，我对任何极端派都不喜欢，共和党的极端派和民主党的极端派，我认为都是危害。那最后就是一些妥协派、中间派，到最后这些是大多数，他一定会想出一个办法。比如说，你共和党里边，你要是挑一个极端派，肯定民主党不配合，民主党不配合，那共和党的温和派也不配合，你不可能当选议长，那你一定会选一个相对温和的一个人当议长。这时候民主党可能在下次的时候就要保他了，所以我相信未来的这个国会的运作会慢慢的稳定下来。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这样瘫痪下去的话，不仅四个月以后，啊，不是这个四十三天以后，是42天以后，美国的政府要关门，可能会带来很多的其他政策上的问题。
嗯，但是刚才杨博士说啊，这个共和党还是应该推举出来一位温和派，否则民主党不保他。但是麦卡锡已经被认为算是共和党当中的温和派了，但是你看在这个罢免决议当中，民主党依然不保他。我想请问秦鹏先生，
我认为刚才我讲了为什么他不保麦卡锡的一个原因，麦卡锡实际上在川普的问题上是彻底的得罪了民主党。啊，
所以换一位温和派，您觉得民主党就会不一样？
换一个温和派，民主党我认为两党的温和派是负责任的，最后谁都不会愿意这样的国会不断的重复这样的危机。
嗯，
只要温和派互保，就极端派就根本达不成这种制造政治危机的目的。
秦鹏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麦卡锡的困境是否说明在当今的政坛上，温和的声音很难生存呢？
对，两面讨好的话，结果就会两面都不讨好，对吧？两面的话都不信任，所以呢，就跟这个盖茨所讲的话呢，说麦卡锡对拜登撒了谎，对众议院的保守派撒了谎，然后让拨款者呢标记了不同的这个数字，就是说让不同的人的话呢，实际上有不同的这种错觉，结果的话呢，大家都觉得你是有点骗人，所以这种情况下，所谓这种温和，所谓的这样一个调和这样一种中间沟通的这么一个人，实际上是没有效的。那么毫无疑问来讲，我可能跟杨家丽博士
温和不是，
我认为说
温和不是
会有一个更偏右一点的人上来，即使是斯卡利斯，我们讲说这个现在的众议院的这个共和党的党鞭，他也可能会比这个麦卡锡的这个温和派来讲更偏右一点，这是我的一个认识吧。因为根子上来讲的话呢，现在的这个两党他的这个理念和追求目标已经是南辕北辙了，他没有办法妥协，所以只能是通过对抗，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这种杠杆的方式去解决，去彼此去获得更大的一个这种追求和利益。你比如说我们讲说关于这个大麻合法化问题，这个是个针尖对麦芒，对吧？还有呢，教育方面的多元化的这种种族配额，这是民主党坚持的，而共和党这边坚持是什么教育平权，这样的一个做法。而堕胎方面也是完全不同，以及呢这种大政府小政府，这种同性婚姻和男女结合婚姻，还有第二修正案， 宪法加修正案、禁枪的问题、税和扩大开支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呢非法移民问题，这些都是一个完全的这种调和的矛盾。所以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毫无疑问就是共和党这边的话呢，会推出一个相对来讲就是更加强硬一点，他不会说走到说盖茨那个，一定不会，对吧？但是呢，他一定会比麦卡锡来说相对来讲要强硬一点，这是我认为这个走向。
嗯，是，很多的中国，
我来能不能加点评论？我认为，
请讲杨博士。
温和不是投机，而且我认为两党的可以合作的空间非常非常大，啊，我认为保守的价值和自由的价值都非常有价值，都是值得重视的。但是任何一方走向极端都会有问题。拜登他在外交上很多人评论的很多，实际上在国内政治上，他能够限制了。包括 Nancy Pelosi 限制了民主党的极端派在民主党里占上风，这我认为是他们很大的一个贡献，对美国的一个政治，就是我认为两党合作空间非常大，没有说这个是这个绝对的矛盾，是零和的游戏啊，对方就是敌人，这种观念必须去这个排除。那么麦卡锡被罢免不仅仅是他政治立场的问题，是人品有的这个性格一些问题所造成。他和盖茨之间两个人是有这个非常私人恩怨的，这个麦卡锡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不断的这个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那反过来讲，那你麦卡锡本身有没有问题，不在于他保守或者比斯卡利斯是不是更保守和更这个温和，而在于说他在共和党的运作中以及他和民主党的运作中造成了一个他是个投机主义的这么一个印象，大家对他基本上是没有信任的啊，他的运作的手段是非常高的，但是对他的人品能够坚持一个概理念是没有信任的，这才造成了他被罢免。但是如果你换成另外一个温和派，他有他的信念的坚持，同时他有知道和对方进行妥协寻找公共的空间，这个我认为这和投机是两回事情啊，或者再极端一点的都没关系，只要他能够给这个能够坚持自己的承诺，同时能够和对方进行妥协，民主政治必须妥协的，不是你死我活的。现在在国会里这个搞成你死我和，像这个盖茨这样，以及在共和党的很多言论里做成这个你死我活的这么一个状态，本身就是美国危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个可以通过这次的国会的危机慢慢的形成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温和派合作的多数，来让这个创造一个新的模式，让大家知道极端政治是不可取的。
嗯，所以就在各方的博弈非常激烈的时候，我们或许也要看到美国民主政治它的压舱石。很多中国的媒体甚至美国自己的媒体啊，都会说这是混乱啊等等，但其实我们看麦卡锡这一路从今年一月经过15轮投票成为议长，那为了拿下议长之位呢，他跟自由党团进行了一些妥协，其中一项妥协就是修改了众议院的议事规则，允许只要有一个人提出罢免议长就可以开启罢免程序，最终他恰恰是因为这个规则啊遭到了罢免，但是他接受了这个结果，并且宣布不会再次竞选议长。所以这种看似的混乱当中，其实是透着某种秩序的，也就是所有人都必须按照规则办事，即使这个规则对你不利。秦鹏先生，您怎么看这一点？您觉得他是否在各方激烈博弈的时候扮演了一个压舱石的作用？
对，我觉得你这个词用得非常好，它是个压舱石。就是很多人是把民主它是有点这种神圣化了，认为的话呢是没有一点瑕疵，或者是必须达到如何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共利啊妥协。其实我觉得不是，民主来讲的话，它就是大大方方的去谈利益、谈这种理念、谈追求，它不搞呢这种桌子底下的这种小交易，或者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搞分配、私相授受，对吧？他就所有的东西都拿到这种桌面上来去谈，而且呢把这个公开的吵架的过程也直播出去，让这个选民兼这个吃瓜群众来去看，说哎，这些人在替你呢去争取你所追求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和利益。这个我觉得本来就是个民主的一个好的地方。那么多党政治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结果来讲，就是在中国大陆他也有几个人有这种名言在去流传，对吧？就是一个呢是台湾的这个前民进党，叫张俊雄，他就讲过说，国民党是一条狗，这个民进党是一条狗，但是两条狗比一条狗好。 所以他这个混乱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带来了一个这种利益的这样的重新分配，在公开的一个规则下去进行交换。还有呢，冯就是一个房地产商冯仑，他也讲过呢，说台湾这个政治下呢是叫党无宁日，民不聊生，人民，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抗也好，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这种混乱也好的话，我觉得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主的这个对民众对这样的一个国家法治对这样一个利益的这种透明化规则化来讲，这种是一种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的压舱这个说法是很好的。
我们也有很多的网友啊关注到这个美国的制度的问题以及美中制度的对比。有一位叫做杜三元的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民主国家当官没当好，不是被骂就是被罢免，中共国一切都省了，统治者永远高于人民一等，无需问责。还有一位叫做花花兰的 YouTube 的网友说，麦卡锡作为美国政府的第三号官员，其权力与美国总统的权力大致相同，都属于有限的权力，如果有议员对其工作有质疑，就可以提交动议要求全院就是否罢免麦卡锡进行表决，这个表决实际上对人民是有好处的，对政策的修正是非常好的办法，而这些做法显然是独裁国家不可能做到的。当然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也是在不断的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现任在任议长在任期之内被罢免，这个也是美国史上第一次，所以现在也有很多这个政策要进行探索和界定的空间。我想请教杨博士，就是就算啊这个新的议长一时很难选出来，这个对美国的政治环境和政策制定是否会产生影响，尤其是在对华事务上是否会有影响呢？杨博士。
目前来讲对华事务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间接的，它主要的影响就是议会不能够正常的这个运行，如果不能正常运行的话，这个众议院它一个最重要的职责就是预算，啊，预算如果不能通过，那在十一月份可能就美国就面临着关门，这个政府啊一些部门就面临着关门，这个不仅造成了美国信誉的降低，而且它还有一系列的其他的反应，啊，包括可能最后会波及到对中国的政策方面，对华政策方面，所以这个实际上它这个潜在的危机还非常非常大的。但是我认为呢，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民主政治肯定是各自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争取自己的利益。但是任何人走极端，可能就会把这个问题搞得这个就带来灾难。目前我们看到的状况就这样。那么实际上呢，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间派，我就说这个温和派还是占多数的，但是温和派它有一个特点，它不会像极端派声音那么大，啊，这是极端派的一个武器。而极端派还有一个特点，就互相自己矛盾。你看他们自己之间，本来麦卡锡和他们都是在这个理念上，甚至在支持川普上都是一派的，现在也是打得一塌糊涂，对吧？这是一个极端派的一个特点。那么我觉得就是说，最重要的一点，这次危机并不是说啊有人用了非法的办法啊拿他说这个民主政治不行了，拿美国的政治和中国的政治比，说哎这个是 OK 的，这是可以这个值得这个什么可以接受的啊，是甚至是可以这个赞扬的一种行为。你拿一个最烂的跟你比，那当然你可以比出来了，对不对？美国再烂可能也不能像中国烂成那个样子。用这种比喻法本身就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但是我坚信，啊，即使是未来的议长难产，但是这次危机过后以后，两党的温和派一定会有他的方法。一个是把刚才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法，这个规则，就是一人动议然后罢免议长的规则，包括这个共和党的参议院的第一把手，McConnell。还有 Nancy Pelosi 都已经讲出来了，说要把这个去掉它，尤其是两党的这个议员的人数非常接近的时候，这就会带来这个议会的瘫痪。所以呢，我觉得两党的温和派会想出一些办法解决这个政治危机，最终是啊民主政治，每个人把自己的利益价值表现出来，最后就是一个妥协，不妥协谁都得不到任何的利益，任何人走极端最后只会破坏民主，而且自己可能在最后会为这个结果要承担他的这个恶果的。
好的，非常感谢杨建立博士和秦鹏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